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城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我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基督教会历史。前两期我们讲述了教会在外部逼迫中的成长，那是一段充满血与火的历史。而今天我们要把目光转向教会的内部发展，教义与组织的形成。如果说逼迫塑造了教会的见证，那么教义与制度则塑造了教会的根基。在教会历史的发展中，我们会发现正是在挑战与争议当中，教会逐渐明确所信的内容，并建立起稳定的群体结构。教义重要吗？今天有许多人对教义不感兴趣，他们认为教义的分歧往往带来争论与分裂，因此与其强调教义，不如强调生活与爱心。这种看法看似谦卑温和，但历史的轨迹提醒我们，这种观念的后果却可能是灾难性的。冈萨雷斯在基督教史中也指出，早期教会从未将生活与信仰内容对立起来。对他们而言，正确的生活必然建立在正确的信仰之上。如果对上帝是谁、基督是谁、救恩如何成就这些核心问题缺乏清晰的认识，那么所谓的基督徒生活也就失去了方向。我们所信的究竟是什么呢？救恩是如何成就的呢？必须要有清晰的阐述。事实上，教义之争并非源于人对争辩的热衷，而是源于对真理的认真。这句话非常重要。教义之争并非源于人对争辩的热衷，好像我们就喜欢吵架，我们就喜欢争论，而是源于人们对真理的认真与渴慕。初期教会面对各种错误教导的时候，不得不回应，不得不分辨，不得不进行澄清。这一切都说明教义不是可有可无的附属品，而是信仰本身的骨架。在使徒行传中给我们看见了大家对外邦人信主的不同意见，并因此召开了耶路撒冷大会。在这次会议上，使徒们就接纳外邦人信主以及需要嘱咐他们什么给出了清晰的指示。这在早期教会中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不阐述清楚，人们带着极大的争执，福音就很难广传。而随着教会的扩展，人们也需要对福音有清晰的阐述。在使徒离世之后，教会进入了所谓的使徒后时期。这一时期的教会领袖通常被称为教父，他们大多数生活在第二世纪前半期，有些甚至亲自接受过使徒的教导，因此在信仰传承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其中较为知名的包括罗马的格利勉、黑马、安提阿的伊格纳丢、士美拿的波女甲，以及传统上归于亚历山大的巴拿巴。冈萨雷斯指出，这一时期的教会尚处于信仰表达的初级阶段，信徒虽然真诚，却尚未发展出系统性的神学语言。格利勉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是现存最早的教会文献之一，这封信强调教会秩序与合一，反映出当时教会已经意识到内部纷争的危险。伊格纳丢 则在赴罗马殉道的途中写下多封书信，他特别强调主教的重要性，并将教会的合一与主教的领导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些教父的贡献不在于他们已经完全建立了系统神学，而在于他们在混乱中努力守住使徒的见证，为后来的神学发展奠定基础。随着基督教的传播，来自外部的攻击不仅停留在暴力层面，虽然我们知道暴力层面逼迫始终存在，但是这种攻击也延伸到思想领域，异教徒对基督教进行各种误解与污蔑，比如说指控基督徒为无神论者、道德败坏者，甚至是危害社会秩序的群体。在这种背景下，护教者应运而生，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熟悉希腊哲学，试图用理性语言向当时的知识阶层解释基督教信仰。其中最著名的是尤斯丁，他原本是一位哲学追求者，在经历多方探索后归信基督。他认为基督才是真正的道，是所有真理的源头。冈萨雷斯指出，尤斯丁的思想具有桥梁作用，他尝试将基督教与希腊哲学对话，使福音能够被当时的文化所理解。尤斯丁的《护教书》，这是一本书，系统回应了对基督教的指控，阐明基督徒并非无神论者，而是敬拜创造万物的独一真神。他们也不是道德败坏的人，反而过着严谨的道德生活。尽管如此，他最终仍因信仰殉道，这也说明理性辩护并不能完全消除社会的敌意。进入第二世纪后半期，教会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就是来自内部的错误教导。这些思想往往披着基督教的外衣，却在本质上偏离福音。首先就是诺斯底主义，这并非单一体系，而是一系列思想的集合，其共同特点是强调秘密知识。他们认为物质世界是低等甚至是邪恶的，因此否认上帝会真正成为肉身，这直接否定了道成肉身的真理，也削弱了救赎的现实性。其次是孟他奴主义，这一运动强调圣灵的及时启示，认为末世纪已经来临，呼吁极端的属灵操练。冈萨雷斯指出，这一运动反映了教会内部对属灵热情的渴望，但他的问题在于他将个人启示置于使徒传统之上，容易导致失控与极端。这些异端的出现迫使教会不得不更清晰地界定什么是真正的使徒信仰。我们今天在圣经已经启示全备的情况下，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异端，他们都拿着圣经声称自己对圣经的解释是最正确的，何况在当时圣经正典并没有被完全确定的情况下，受希腊哲学的影响出现各种各样异端思想和学说，就更不足为奇了。那么请问教会该怎么办呢？面对异端的挑战，教会中涌现了一批重要的神学家，他们通过著述与教导逐步建立起基督教教义的基本框架。在西方，艾任纽是一位关键人物，他曾受教于波尼贾，因此在信仰上承接使徒传统。冈萨雷斯特别强调艾任纽的历史性神学，他认为上帝的救赎是在历史中展开的，而基督作为第二个亚当，总结并更新人类的历史。在他的名著《博异端》当中，艾任纽系统地反驳诺斯底主义，并强调基督既是真神也是真人，这一思想后来成为基督论的核心基础。另一位重要人物呢，就是特土良，他是拉丁神学的先驱之一，他提出了许多关键的术语，比如说本质与位格， 为后来三一论的发展提供了语言工具。在东方，亚历山大的格利勉与俄利根都尝试将信仰与哲学整合。俄利根特别重视圣经释经，他发展出寓意解经法，对后世影响深远。冈萨雷斯也指出，俄利根的一些思想后来被视为有争议，但他在神学探索上的贡献不可忽视。在与异端的斗争当中，教会逐渐形成三项重要的成果。第一就是信经，第二就是正典，第三是组织结构。使徒信经并非使徒亲笔所写，而是教会对使徒教导的总结。它以简洁的形式表达了信仰的核心内容，成为辨别正统与异端的重要标准。信经的形成往往与洗礼有关，是信徒公开宣认信仰的内容，这是信经。其次是正典的确立。在众多流传的文献当中，教会逐渐分辨哪些书卷具有使徒权威。它的标准呢，包括是否与使徒有关，是否在各地教会广泛使用，是否符合正统信仰。经过长期过程，新约正典在第四世纪基本确定。这一过程非常关键，因为它确立了教会信仰的权威基础，使信仰不至于随个人解释而动摇。除了刚刚讲到的信经和正典之外，在组织方面，教会也逐渐发展出更清晰的结构。早期教会原本由长老与执事共同治理，但随着异端问题加剧，教会需要更明确的权威来维护教导的纯正，于是主教制逐渐形成。主教被视为使徒传统的继承者，负责教导、监督与维持教会合一。这一制度在当时具有积极的意义，因为它帮助教会在混乱中保持稳定与统一。然而这种制度也带来了潜在问题，权力集中可能导致滥用，甚至偏离福音的本意。这些问题在后来的历史中逐渐显现，并最终成为宗教改革的重要背景之一。亲爱的朋友，纵观这一时期，我们看到教会不仅在外部逼迫当中存活下来，也在内部挑战当中逐渐成熟。教义的澄清使教会知道自己在信什么，组织的建立使教会知道如何活出所信的。教会历史并非一条直线，而是在张力与冲突当中前行。正是这些争论与挣扎使信仰更加清晰，更加稳固。因此，教义并不是冷冰冰的理论，而是关乎生命的真理。没有教义的教会就像没有根基的房屋，而没有生命的教义又会成为空洞的形式。初期教会的经验提醒我们，唯有在真理中扎根，在真理中生活，教会才能真正的被建立。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李诺。
我们现在学习的是基督教会历史啊，这样一个系列课。那今天来到了第三讲，我想先问问二位啊，教会历史的学习会不会觉得很有趣？
真的是非常有趣。实际上我们作为人，我们都说你是在历史当中的嘛，如果你都不了解这个历史，那你其实也不知道这个历史的当下在发生什么。 这是显然的。
历史的学习是非常有趣的，而且呢，它是存在着很多没有办法统一的认知。
对，是
需要我们继续去存在分歧的观点去探讨的余地。
对，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你看今天内容就讲到了一些教义嘛。
对，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分歧。
对，讲到信经是不是？
对，
其实你看看我们大多数啊，都会有一个预先的认知，在我接受信仰的时候，比如说人家就告诉我了什么什么是异端，对吧，什么什么跟我们的信仰不是同样一个信仰告白，我们就预先接受了这个东西，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它是怎么被确定的。这个被确定的过程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就是训练我们如何的去分辨，不然的话呢，可能我们过去知道一些异端，但是一些新的未被确定的异端我们不知不觉就跟着走了。
对， 对，
甚至有可能在我们自己不知道教义的情况下，因着我们自己的固执己见，我们也会发展出异端来，
自己成了异端。
对啊，
对啊，我尊重你，请你尊重我。
对、啊、
我对圣经的理解是如此。那怎么办呢？对吧？
是，
这个是我说实话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对，
我们要有信经，要有正典来规训我们。为什么会有使徒信经？为什么会有尼西亚信经、加克敦信经？是因为随着教会历史的发展，人们对于基督的认识，对于神的认识出现了分歧，以至于大公教会我们要开个会，这是我们的公约数。
对，
在这个公约数之外呢，我们允许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见解，但是这是核心，如果跟这个核心不一样的就定为异端了。
没错。
比如说耶稣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如果有的宗派有的人说我信耶稣基督，但是呢我只相信他是神他不是人，那么这个就不符合我们的认知了。
对，
所以一定要有信经来框住我们，把我们约束住。
没错，所以教义它本身是信仰的根基和界限嘛。因为有这个根基和界限，我们才能够分辨得出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不然连这个根基和界限都没有的话，那就可能我们信的基督教也就不是基督教了，你可以把它说为任何一个教都有可能。
没错，而且其实我们前面都会分享教会所面对的逼迫嘛。那这个面对逼迫的时候，一方面是确实我们实际有一个挑战，我们要确认自己的信仰，另外一层的这个含义呢，就其实包括了说我们要护教。而护教呢，绝对不是两个人一对一的在那儿说，哎，我信的对的，我信的对的，你信的错了，不是这种啊。我们看到尤其是早期的教父们呢，
他们真的是写书啊，
是的，
写文章写信。
而且呢，我一定程度上我就在思考，你看为什么教义要在那样的一个时期形成呢？希腊的哲学有很大的贡献。
对，
是希腊的哲学体系帮助人们呢，就是来思想哈。而这一点呢，恰好的就符合了我们对圣经或者上帝话语追求的这样的某一些特征。就是我们会尝试去梳理，当我们说上帝是神、耶稣是神、圣灵是神的时候，我怎么样让这个所谓三位一体的这个概念，它是能够清楚的证明和表达出来，当然可能无法完全的证明，但是它形成一个清晰的逻辑。
什么逻辑啊？
就我的意思就是他处在那个阶段，很有意思。对，
就是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期，然后希腊哲学的思辨帮助人们去思考，也促进人们去思考，
对，
究竟我所信的跟你所信的，我们所谈论的是不是同一个信仰。
是，
因为我们之间存在着如此多的分歧，但是呢，借着这些护教的思辨，以及借着信经和正典的形成，逐渐就形成了一个认知，就是我们如果在这个信经上，在这个公约数上，我们认知是一样的，我们还是同一个信仰。
没错，
那些与我们不一样的，比如说今天提到的洛斯底主义，孟他卢主义，如果你不仔细分辨，它跟我好像没有什么分别的。
都是聚会的嘛，都是基督徒嘛，
对吧？
都是信神的嘛。
对
呀。哎，我就问你们一个问题，就是今天的教会是否还存在着轻视教义的这样一个现象？会不会有的人说，我们只讲爱，不要跟我讲那些事情，让我们之间产生隔阂和分裂？
没错，我们只讲恩典。我们的神是给到我们极大的恩典的，所以除了恩典之外，我们什么都不谈。还有的教会特别的推崇成功，我们一定要成功，这才能荣耀神。
对，哎，我觉得你们两位说的啊，都还有点明显
啊。你讲的不明显的，
哎，我有一种更不明显的经历，就是 信就行了。
信就行了，这个也很明显呀。
不明显啊。
啊，
圣经说了你信就行，你研究它干嘛？
这样子对吧？就是我信耶稣就可以了。
啊、
我非得逐字逐节的我把它拆开揉碎了干嘛、
啊、
有必要吗？
我信就行了，我干嘛去教会啊？
对
啊，我心里相信就行了吗？
对
呀、
啊、对呀、
啊啊、这样的大把。
对不对、嗯、你看这个是不是很隐性的？
对，
就是我现在在教会里面常常会跟弟兄姐妹去沟通一件事情，就是类似于刚刚李洛所说的，就是我们不要去读什么这个书那个书，这个圣经那个什么基督教教父的书籍，对不对？
一本圣经不够你看的，
读圣经就可以了呀。读圣经就可以了、
嗯、
还读什么这个书那个书，这是第一个观点、
嗯、
第二个就是李洛说的信就可以了嘛、
嗯、
第三个呢，就是因为我们教会也有宗派嘛，虽然我们在电台里面、
嗯、
我们是一个
跨宗派
跨宗派的、
嗯、
尤其是前一段时间呢爱广播节目播的环节我特别喜欢，就是无界信徒、
嗯、啊，无界信徒、
我觉得特别好，就是我们来自于不同宗派、
嗯、
但是我们共同来服侍这一位神，
嗯，
我觉得很美。但是呢在教会里面呢，当跟人去沟通的时候，人们会发出一个疑问，我们为什么要有宗派？
嗯，
我们信神不就可以了吗、
嗯、
讲爱不就可以了吗？我通常的回答就是因为人的有限，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来在一些事情上真的达成一致，因为人的有限，神是无限的，神的启示在圣经当中，但是我们的理解出现了分歧。
对，
当然这是一些次要的分歧，在一些主要的观点上我们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可以彼此同工啊、我跟唐曼跟李诺我们可以彼此同工，我们来服侍同一位神，只是说在一些细枝末节的次要的事情上我们存在着一些分歧，也尊重彼此的观点不同。
对，就比如说其实分歧最主要是有一些神学上的一些问题的探讨，它可能会产生分歧。你就比如像我们如果去看罗马书，我们就觉得很有意思、
嗯、
罗马书是一个就像刚才李诺讲的，那个时候希腊的哲学带来的那种就是对基督信仰的理解，它真的是带来一个极大的帮助、
嗯、
你看罗马书里面保罗他的那种逻辑性，
对
那种思辨能力，
嗯，
非常的强，而且一环套一环，一环扣一环去理解的话，你会发现他把那个教义其实揉开了、掰碎了，又给你合成，
嗯，
真的是讲的非常的透彻，
嗯，
我们看罗马书，我们也会有很多的不同的观点，
对，
他那里面已经把那些观点，你看起来已经是讲的很透彻了，
是，
但是我们去理解的时候，仍然会。有不同的
看
见、
没错没错。
你看唐曼他不是讲了吗，保罗是不是写了罗马书，
是
是不是清清楚楚的写出来了，
对
对。
但是李诺唐曼和张凡我们三个人对罗马书的理解是一样的吗？
可能在某些观点上是不一样的，
有很多的区别。
对呀、
其实这个东西呢，就是在我自己的观点里边我有一个很深的经验，我之前也是好像读 C.S. 路易斯的书的时候，他就说其实新约圣经啊、是旧约圣经的注释，
嗯嗯
嗯，
你看，尤其保罗嘛，他就是讲旧约经上怎么记，耶稣是如何，救恩是如何。
对，
那原则上来说，解经书还需要解经书吗？
对啊，你看，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去参透神奥秘的话语，
个体的有限，就是刚刚张凡说的，就是因为我们之所以有条件可以去谈论各种教义啊，甚至各种什么古圣先贤他们的书啊等等，这有一个很大的前提是认字儿。
嗯。
我们之前不是第一期节目就讲到这个罗马帝国的发展怎么对我们的福音广传是有好处的吗？
嗯，
我现在想想，你看我们国家推崇的这个九年义务教育扫盲对福音难道没好处吗？
有，肯定有了，
我们就可以读圣经了。
对呀、
对
呀、那其实你再回过头来再看的话，我们说所谓的宗派也好，所谓的这个信仰不同的信仰背景甚至是信仰告白也好，它究竟为了干什么？它不是为了要解释信仰，
嗯，
我的意思他不是为了要全面的解释信仰，
嗯，
他只是在证明一件事儿，我们都不足。
对
对啊，我就是这样认为
的
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宗派，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只读圣经，为什么我们还要有这样的一些信仰告白等等啊。
嗯嗯，
一句话简单解释，就是因为我们的不足。
对，
但因为我们的不足，所以我们才更加的需要教义。因为教义是在保证我们不足的人他能够达成合一的一个基础，就是我们在这个合一的教义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有不同，可以有不同的看见，不同的意见。
我很喜欢一句话，就是说我们的不同呢能够让我们找到我们合一的那个视角。 对吧？我们彼此之间有很多不同，但是呢，让我们存在着一些不同，但是又能够合一的去同工。但是呢，我们不能够假装表面的合一，让这些不同假装它不存在。
啊，是
我们只讲这一个事情，因为其他事情我们一讲就有分歧，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同工，所以我们只讲这一个事情。那能够讲的就只有耶稣基督的爱了，
越来越少了，
越来越少，因为你很快就会出现不同的
是
认知，我们就都不要提那些嘛，那些我们都不一样，我们只提这一个，那能提到的只有耶稣基督的爱，其他都不能提了。
对，你看我们世俗上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理是越辩越明，
嗯
啊，但是呢，在这个基础上呢。就是人心是越变越冷，
嗯，
就变得多了，就仿佛啊，就是哎，我就没有这种情感。所以我再次回到圣经里看，耶稣也好，门徒约翰他们也好，多次的嘱托你们要彼此相爱，
嗯，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不同呢是必然的，但是你们要操练彼此相爱的功课，
嗯，
所以当我们去强调某一种信仰告白的时候，我们其实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可以这样理解和认识，但是多数情况下我们看到的互相之间的冲突，
嗯，
都是在具体的执行层面，比如说能不能吃血，
嗯
嗯
啊，比如说基督徒是不是一定要受洗，
嗯
嗯，或者一定不能跟非信徒结婚，
嗯，你看我们都认知不同哈，
对呀，
我们的观点都不同，
嗯嗯，对，都是大家讨论的其实都是具体执行层面，然后呢就从自己的立场上找到支持我这个观点的一些表达，
嗯，
但是从来不会说我这个观点可能是错的，
嗯
嗯，对，
所以在很多时候当我们去问我能不能做这个我能不能做那个的时候，其实这个问的本身就已经有问题了，
嗯，
就是你是不是应该先去回到圣经里面，
嗯，
看看神是怎么教导你的，
嗯，
还有我们都说嘛，我们这个信仰是我们自己个人跟神的关系嘛，
对，
那神是怎么带领我在这件事情上让我有一个什么样的看见呢，
嗯，
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会常常在具体的事情上会产生那么多的分歧，都是因为我们特别的喜欢去看环境，
嗯，
就是我喜欢去从环境当中来去找到一个答案，说这个答案还是要支持我的，
嗯，
就是我其实已经先入为主的有一个答案了，
嗯，
我想从环境当中从别人那里找到一个支持我的，然后至于这个圣经怎么去说，神怎么带领我，圣灵怎么引导我，我不追求，这是我们大部分情况下是产生的一个问题，
嗯，对对，
是，
也就是说我们逐渐的把信仰变成一种文化了，
嗯，
它不再是就是我们祷告当中神呐，啊，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了，
对，
嗯，这是很好的提醒。首先呢，我们认为教义其实是很重要，
嗯，
它让我们找到正确的路线，
是，
以至于我们不会再自己随意去解经，随意去解释自己的信仰，天马行空的去解释，而是把我们框在一个框架里面。这些信经这些正典对我们都有帮助，包括在今天的教会给我们提醒，
嗯，
但是呢我们千万不能忘记耶稣基督的嘱咐，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
是，
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阿们。
好，那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李诺，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
会。
你当天地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奋力来传祝福。